说新闻，论时事，
九六三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罗文彦，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
你好，我是吴欣迪，联合早报总编辑。
英国威尔士王妃凯特星期五发布视频说，她患有癌症，正在接受预防性的化疗。这个消息让全球许多人感到震惊。凯特今年一月接受腹部大手术之后就没有公开露面，社交媒体和网民不断对于凯特的健康状况进行炒作。而几个星期前，凯特为修改一张她跟三个孩子的合照而道歉，导致关于凯特的健康以及她为何一直不公开露面的网络谣言和阴谋论更为肆虐。英国王室星期五发布的视频让这些谣言和阴谋论不攻自破，包括威廉王子在二月底临时缺席希腊国王康斯坦丁的追悼会之后，网民当时议论纷纷，揣测是否是因为他家变了。但其实那是因为凯特和他刚得知凯特患癌的消息，威廉是为了要陪伴妻子而临时缺席追悼会。我想凯特应该是在网民和社媒和媒体的炒作压力下不得不出面说出自己的病情，而看这视频中勇敢坦诚但显得憔悴的凯特，所有曾经对他发表流言猜说的网民和媒体都应该感到惭愧和愧疚。
相对于上个周末发生的莫斯科音乐厅遭受恐怖袭击，造成超过140人死亡的这个事件，凯特王妃患癌的新闻只能够算是小新闻了。俄罗斯音乐厅的恐怖袭击几乎是全世界报章的头条新闻，而凯特王妃的新闻除了英国报章以外，大概很少会上到封面吧。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这个读者的关注度、受众的关注度，那凯特王妃的这条新闻还是深受关注的。毕竟凯特王妃她还那么年轻，所以患癌的这个消息还是很让人震惊的。但是因为她之前曾经有过她的家庭照被自己修图而被揭发，所以呢，网上有一些人呢，在开始的时候也对她这个自我揭露患癌的这个视频有所怀疑。他们有些人呢，就去炒作，说这个当中呢，是否也有造假的这个成分。但是随着英国国王、首相还有远在美国跟王室关系日渐疏远的哈利王子还有他的夫人也发了声明之后呢，大家也都意识到了，如果继续的再去对凯特王妃的这个视频去做任何的操作的话，那就已经是完全的没有人性了。而正如文念所说的，甚至包括那些之前对王妃在自己的家庭照修图而大做文章的人呢，现在也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有些呢公开道歉，有些甚至还撤下了之前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那么在王菲的这段视频当中啊，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她讲到说要怎么向她三个年幼的孩子解释和说明自己患病，而又要让孩子放心说自己还好的这一段。她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情绪也不见得有什么起伏，但我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她为人父母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首先还要为孩子去着想的那种心情。
凯特王妃在视频中说了，这几个月对她自己、对于她家人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在这艰难时期，最需要休息和个人隐私空间的时候，她却得面对网络媒体的谣言传播和轰炸。凯特发布这个视频，坦诚地公开自己患癌的真相，使得王室立刻反客为主。从被质疑、被批评和攻击，公众的舆论的情绪是立马转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英国媒体也为他打抱不平。视频中的凯特显得非常坦诚，讲话的内容也很真诚、直接，并且感人。例如，他说为了他的小家庭和孩子们，他和先生正在努力的调试中，并尽可能私下的应对一切。他也不忘鼓励其他在生活中受到癌症影响的人。英国王室说，这段视频是由 BBC 旗下制作公司 BBC Studios 在发布前两天在温莎城堡拍摄的。发布这个细节显然是避免又有关于视频真伪或是否有经过修饰的猜测。但我想即便是没有这个细节，看了视频的人也应该不会质疑凯特的真诚和他的勇敢。我相信英国王室成员也从来没有如此公开透明地把自己的病情公诸于世。
老实说，我之前对英国王室的动向兴趣不大，并没有跟得很紧。但是凯特王妃最近的家庭照因为被修图而被通讯社撤回照片这件事啊， 因为涉及了新闻室的一些守则，所以我就多看了几篇相关的报道，才发现说原来自凯特王妃一月动的手术之后呢，有好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公开的露面，英国的一些社交媒体就出现了不少关于她的传闻，而且这些传闻还描绘得有声有影的。那么英国的王室成员当然算是公众人物了，人们对他们自然会有好奇心，而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各种对他们的报道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也就自然的会有市场，王室肯定也了解这一点，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向公众交代，以免让谣言还有传闻有大量的操作空间。那么以凯特王妃患癌的这个事件来说，与其呢在教池的时候让小道消息或者是狗仔队拍到什么照片来爆出什么门料，倒不如自己掌握主动权先向人民交代。但我也注意到人们的好奇心有时是不会满足的，有一些网民就说了，他们说凯特王妃还有王室呢只透露了一些但也隐瞒了一些，比方说他究竟患的是什么癌症，他一月动的手术到底是什么手术等等都没有进一步说明。那么有些人呢甚至还振振有词说，我们作为公众作为王室的子民是有知情权的，你们王室呢不能够选择性的只公布一部分的资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同情凯特王妃的。
对于英国王室而言，相信他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严峻和充满挑战的时期。国王查尔斯较早前也发布他确诊癌症正在接受治疗的消息，现在我们知道又有另一个重要的王室成员患癌。王室毕竟还是一个家庭，对于王室成员来说这些都是排山倒海的坏消息。然而他们不是一般的家庭，不能像平民家庭一般的享有充分的隐私，他们必须面对众人的目光还有舆论的压力。然而这样的紧急的情况对于王室而言或许是一个可以凝聚众人让人民对他们改观的机会。从他们至今所处理这几次的危机的方式，主动地披露国王和凯特患癌，激起了英国的人民对于王室的同情和支持。英国人民正在鼓励凯特和国王战胜病魔。而对于王位的继承人威廉王子而言，在他的父亲和妻子都患病的情况下，他必须挺身而出，人民对他来说也会更加关注他是否能够挺得住这股压力，挑起重担。如果他能做得到的话，相信必然又能为他本人和整体王室家族加分。
凯特王妃患癌的这个事也让我去思考媒体和公众人物之间的关系。公众人物对公众啊，需要保持多大的透明度，那么他们又能享有多少的隐私权？而公众在另一方呢，他们究竟有多少的所谓知情权，才不会越界的去侵犯到公众人物所拥有的隐私权？而作为媒体，我们对公众人物还有我们的受众到底有什么责任？我们在追新闻的时候应该在哪里画上一条线？如果我们越过那条线，我们就算越界了。而如果我们离那条线太远，我们呢又算是自我设限，没有尽好我们的责任。老实说，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如果以新加坡而言，我自己觉得大家也就是公众人物、受众还有媒体三方呢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我们是向尊重公众人物的这个隐私这方面去倾斜的。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了社交媒体之后，公众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口味也是越来越重了。而有些人认为呢，这其实是一种进步。但你问我的话，我只能够说我还是比较保守的。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要往这方面去推进，必须谨慎而小心，步步为营。